下面是焦点新闻。当地时间礼拜四夜晚7:40，川普的车队抵达乔治亚州富里顿县监狱，以向富里顿县监狱投案登记动作。其中，富里顿县警长办公室已提早发表了川普的登记在册信息，包括他的体重、身高等个人资料。当晚7:50左右，由监狱记录显示，川普入到富里顿县监狱几分钟之后就被保释出狱。之后，川普需要就此案再次返富里顿县接受提讯或首次出庭，除非法官放弃诉讼或批准诉讼虚拟进行。川普在礼拜四曾表示，他反对将乔治亚州选举干涉案的审判推迟到10月，还要求将他的案件和提出迅速审判的共同被告的案件分开。在川普发出通知之前，被起诉的共同被告肯尼斯·切斯布罗的律师提出快速审讯动议。之后，今个案的检控方富里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尼斯建议10月23日对该案所有19名被告进行审判。与此同时，礼拜四当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吉姆·乔丹公开发表一封信，宣布司法委员会将会调查乔治检察官威尼斯的起诉动机。他在信中提及，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就在这份起诉书公开的前4日，检察官威尼斯推出一个新的竞选筹款网站，强调他对川普总统的调查。乔丹说到，在今年稍早时候，他们召集调查川普总统的特别大陪审团的女主席亦在一次不寻常的媒体考察中吹嘘，他对传唤川普总统还比他宣誓的前景感到兴奋。乔丹强调，由于这宗案件涉及重大联邦利益，而围绕威尼斯的行为的情况已经引起大家对这些行为是否出于政治动机的担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可能会调查联邦执法机构或官员是否参与这项调查或起诉。随着推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中国房地产业加快陷入危机，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债务堆积如山，无法偿还，而中共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和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同，跟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失业，这个问题会日益严重。美国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向大纪元表示，随着这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即将到来，中国执政党中共和他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在短期内变得尤为激进。他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或者习近平会加快武力发动夺取台湾的时间表，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他人民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另一个原因是在未来5年他不会有比现在可以得到的更好的机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和中共发生武力对抗的最大危险窗口期。加拉格尔警告，如果被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亦会远大于中共必须经受的任何短期经济风暴。还指出，这个自治岛屿是美国敏感军事技术所依赖的半导体超级大国。加拉格尔表示，美国需要继续对中共施加经济压力，同时需要努力重建军事威胁。他认为美国目前对任何潜在冲突都仍然准备不足，截至8月中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已超过430亿美元，亦令武器库存已降至危险的低水平，一旦爆发战争将难以保卫台湾。加拉格尔说，我们需要竭尽全力确保习近平永远不会一觉醒来认为自己可以入侵台湾成功。根据美国和西方官员礼拜四表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初步评估，认为俄罗斯雇佣军首领叶夫昆尼·普里戈津的坠机是由蓄意爆炸造成， 其中一名官员说，初步评估认定普里戈津很有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这场爆炸符合普京长期以来试图令批评者噤声的做法。这些官员因为没有被授权发表评论而要求匿名，他们亦没有提供是什么造成爆炸任何细节。据悉，爆炸还炸死了普里戈津的几名副手，以报复两个月前挑战普京权威的兵变。据一名官员表示，美国官员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当时有地对空导弹射向这架私人飞机。礼拜四在五角大楼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回答问题时说，有媒体报道说这架飞机是被地对空导弹击落，但美方的评估认为这个信息是不准确，当时没有迹象显示有地对空导弹。就在美国评估细节浮出水面的同时，据说普京礼拜四向当时在飞机上的人员家属表示慰问，还提到普里戈津的严重的错误。俄罗斯民航当局说，普里戈津和其他六名乘客乘坐的飞机礼拜三由莫斯科起飞后没多久就坠毁在莫斯科北郊区域，救援人员随即通报发现十具尸体，包括三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媒体引述瓦格纳内部的匿名消息来源表示，普里戈津已经死亡，但俄国官方未有证实。美国商务部8月22号表示，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会在8月27号到30号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他会和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业领袖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还表示，雷蒙多期待着就涉及美中商业关系、美国企业面临挑战以及潜在合作领域和中方展开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慧琳就认为，雷蒙多的中国行对改善中美关系帮助不大。他说给希望之星知，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明确了，现在商务部长去亦是同样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现在两方都是成群结党互相对抗，看起来美国应该是占上风。稍早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投资，以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技术用在中共军备的开发。该行政命令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雷蒙多所在的美国商务部对此有相当权重的发言权。不过就在美中双方正式宣布雷蒙多访中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意外地取消了对27间中国公司的制裁，这个被视为华盛顿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中共对美国这个善意姿态表示欢迎，中共商务部礼拜二表示，此举对恢复两国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是有利的，亦符合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雷蒙多此行正值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停滞、房地产危机、出口低迷、青年失业率高企和消费者信心不振等问题。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希望借雷蒙多访问扭转外界认为中国不再对外国企业友善的印象，亦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吴慧琳认为，这个不是说要将一些东西开放，就是要很明确地告诉对方，就算你不来跟我做什么，我就去你家，然后再告诉你怎样做，已经跟过去那个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不认为雷蒙多访问会得到根本性的重大的成果，而是为了确保双方关系的稳定。沙利文22号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同中国脱欧，而是要降低风险，这个意味着我们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美国总统拜登8月24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并祝他和乌克兰人民独立日快乐。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培训乌克兰飞行员操作 F-16 战斗机和加快对乌提供该型战机等议题。 当日美国宣布对13个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另外对3个俄国机关的成立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这些单位涉嫌侵犯乌克兰未成年人的人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乌克兰议题的会议中表示，当俄罗斯犯下这些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时，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政府估计，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国以来，俄国当局已超过19500名儿童移送出境外或迫使他们流离失所。莫斯科就表示，将乌克兰儿童送到俄领土的计划是为了保护在冲突地区被遗弃的孤儿和儿童。这一波受制裁的对象包括阿尔泰中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是俄罗斯政府所有位于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的所谓夏令营。美国国务院表示，阿尔泰克中心接收了一班乌克兰儿童，这些儿童随后被安置在所谓外国再教育计划中，不可以回到家人身边。阿尔泰克中心主任亦被列为制裁对象。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儿童事务专员沃亚贝洛亚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非法将几百名儿童带来乌克兰，属于战争罪。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